整个以斯拉记都在告诉犹太人的读者，也在告诉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的读者，神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神要恢复属他的子民对神应有的敬拜。我们可以把以斯拉记看成两个部分，上下两个部分。在以斯拉记的前半部分，神要恢复他配得的，他应当有的敬拜。在以斯拉记的后半部分，神要他的子民单单属乎他自己，而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所以我们看见神要的不仅仅是正确的敬拜，也要正确的生活。如果说所罗巴伯的坚韧导致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在以斯拉记的上半部分恢复了正确的敬拜，也就是按照神所要的样式敬拜他，那么以斯拉就是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在以斯拉记的下半部分恢复正确的生活，也就是圣约群体应当反映神的圣洁和信实。没有人想要拿以斯拉记的最后两章来传福音，或者是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来传福音，因为这两处的圣经都严厉谴责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通婚的罪行。而在今天的现代人眼中，这几乎是愚昧和不开化的同义词。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自从国民革命以后几乎成为普世价值的一部分。上帝居然干涉人的婚姻，上帝居然干涉人要跟谁结婚，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狭隘、更荒谬、更愚昧的事情吗？所以很多人在读到以斯拉记的最后两章，或者是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的时候，都对这位神感到不满，甚至有人会认为说这是旧约，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旧约那个时候是不开化的、愚昧的。也有很多善意的圣经学者试图重新解释这段经文，好让人看见神的宽容和接纳。因为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宽容和接纳已经替代了圣洁和公义，好像成为最高的美德。一切不符合现代人所定义的宽容和接纳的观点行为几乎已经成为了人民公敌。很多基督徒也被这个世界所定义的宽容和接纳所迷惑，进而怀疑甚至挑战神的不宽容和不接纳。这都导致我们，也包括基督徒，不了解福音。因此，因为我们拿自己的标准代替了神的标准，我们拿我们所定义的宽容和接纳代替了上帝所要的圣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仍然犯了伊甸园里面夏娃所犯的罪，因为夏娃所犯的罪就是他要自己成为分辨善恶的人，他不要上帝来分辨善恶，他说我要吃那个果子，我要做那个分辨善恶的人。当我们用宽容和接纳代替上帝的圣洁和公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做和夏娃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以斯拉记的最后两章，我们也需要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它不应该从圣经当中被拿掉，因为我们要按照圣经来认识福音。而在听到福音所带来的上帝慈爱的好消息之前，我们首先要认识什么是坏消息，知道坏消息才会认识好消息，知道自己身处疾病，我们才知道医生带来的是某某患者的福音，否则那个跟你没有关系。坏消息回答三个问题：第一，谁是我们的审判者？第二，我们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第三，我们的结局会是什么？这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坏消息。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和认识罪。这也是以斯拉在第九章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需要认识神，认识自己，也认识罪。我们把圣经翻到以斯拉记的第九章，一起来读这段可能更深的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处境的经文。以斯拉记的第九章在红边圣经的451页，大的数字9表示第九章。翻到以后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第九章我读第一节，会众读第二节，然后我读第三节，会众读第四节。第一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人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
你是圣洁的同类和者。
一听见这事，就撕裂外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献完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
说：我的神啊，我宝贝为求，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临临，我们的罪恶滔天。
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君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
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下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手下之中稍微复兴。
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
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
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
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使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
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
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取这刑和这之事的名义行呢？若这样行，你岂是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的连接一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是神的话语，我们来献上祷告。主，我们照着你的形象所造，你是圣洁、公义又有怜悯的神。主，我们也应当圣洁、公义也有怜悯。主，罪就是我们违背了你造我们的时候赋予我们的形象，罪使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主，我们求你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来看见我们的罪，更深的认识神，认识自己，也认识罪。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在这段经文当中，罪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违背神的圣洁，犯罪的人惹动了神的愤怒。人对罪的不以为然，是因为人不认识神，不认识自己，更不认识罪。而以斯拉的祷告正是要帮助神的百姓恢复正确的认识。所以以斯拉的祷告和这段故事就让我们看见三点：第一，人是怎样的；第二，神是怎样的；第三，罪是怎样的。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在第一节到第五节，罪是怎样的。我们首先要认识罪。罪是什么？罪是我们说了不好听的话吗？罪是我们聚会迟到吗？罪是我们得罪了弟兄姐妹吗？我们要认识罪是什么。在第一节经文说，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这事指的是第八章末尾献燔祭的事情。在第八章的时候，结尾的时候，被掳归回的百姓历史进入了一个小的高潮。第二批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在神施恩的手帮助之下，以在这位有智慧、有信心、有殷勤的属灵领袖带领之下回到耶路撒冷，神所交托他们的人员和钱物，在四个月的旅途当中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波斯帝国，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但是故事没有因此结束，在他们之前，这是第二批归回的人， 最前面还有第一批归回的人，第一批归回的人也就是所罗巴伯带领回到耶路撒冷的第一批的移民，他们的领袖们来到以斯拉的面前来报告一件事情，就是居住在这里的第一批移民犯了罪。犯罪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包括普通人，也包括属灵的领袖，就是祭司，也包括行政的领袖，就是他们的首领和官长，还包括了利未人，甚至可能也包括了来到以斯拉的面前来报告的这些首领自己或者他们的儿女。那第九章讲到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呢？就是他们娶了非犹太人，就是外邦女子为妻。这一点让领袖们很苦恼，他们知道这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他们来向以斯拉求助。那他们之前为什么没有来向以斯拉求助？为什么之前没有自己解决问题？以斯拉来了以后他们来向以斯拉解决问题呢？询问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在后面可能会看见。那他们来向以斯拉的求助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和非犹太人结婚，娶了非犹太人的女子是一个犯罪的事情，这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可能我们很多人会因此而批判神为以色列人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狭隘的，是好像中国有一些地方本县的人只能嫁本县的人。我们今天会可能你们在座的有的是来自那样的地区，我会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落后非常没有意思的东西。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禁止以色列民和外族的通婚。路德嫁给了波阿斯，路德不是犹太人，拉合同样嫁给了以色列人，拉合不是犹太人，约瑟和摩西都有非犹太人的妻子。神并没有禁止犹太人嫁娶非犹太人，神欢迎外邦人成为圣约群体的一员，就像路德和拉合一样。在创世纪十七章里面，不单亚伯拉罕受了割礼，而且他家中的外邦人也可以受割礼成为圣约当中的百姓。所以问题不在于他们嫁给一个非犹娶了或者嫁了一个非犹太血统的人，问题在于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因为那一些人并不像拉合和路德一样是归信，因归信而加入犹太群体的人，那些人是彻头彻尾不认识神也不相信神的人。而路德和拉合在圣经当中，他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因为他们归信了这位犹太人所相信的以色列的神而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他们先成为神的子民，然后再和其他神的子民结合。首领的陈述和以斯拉的反应已经给我们足够的信息来认识第一批的犹太移民当中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这里在第一节的第五节让我们看见罪的四个方面。第一是罪效法世界，就像在圣经里面讲到他们效法这些国的民。第二，罪惹动了神的愤怒，罪是神所恨恶的。然后第三，罪威胁了神的计划，罪威胁了神的计划。第四，罪是对神的不信。首先，罪是效法世界。首领们指出，以色列人效法这些国的国民。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一到十六节，生命记七章一到六节特别讲到，神所担忧的是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仍然跟从周边国家的国民拜偶像的行为，从而照着他们的样式而行，忘却自己属神子民的身份。在以色列人要求给他们立一个王的时候，虽然神在生命记里面说我会给你们预备一个王，然后神列出了成为君王的条件，但是以色列人要一个王的时候，撒母耳说神不喜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效法周边的国有一个王，所以他们要一个王的实质是效法周边的国，而不是他们真的想要神给他们的王。保罗同样警告基督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或许我们不理解利未记里面每一个卫生的礼仪的洁净或者不洁净的规条，解经的学者也不是完全的理解，但是神在利未记里面首先让人看见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从世界当中区分出来。很有可能当第一批的以色列移民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男人多女人少。 能够经历长途跋涉，愿意经历长途跋涉到达耶路撒冷的人大部分是男性。所以这些人可能心里想，这不怪我，我没有选择，就这么点女孩子，我只能到外面去找。于是呢，圣经讲到说，他们就效法这些国的民，可能今天的教会正好反过来，他们在婚姻这件事情上面不考究神的律法，而是按照自己眼睛所看见的去做决定。他们眼睛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男的多女的少，所以我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他们忘却了自己的首要身份，把他们的婚姻问题放在了信仰问题之上。我们今天的文化也告诉我们，结婚是人生大事，没有结婚的人是不完全的，连人都不是，是单身狗，是有问题的。这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看见的文化，这个世界把信仰放在婚姻之下，所以婚姻是一个人的首要身份，然后是他的工作，最后可能会提到他的信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生，世界告诉我们说人生大事就是结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生大事就是我们认识神并且信靠他，这比结婚要重要的多。单身狗不是我们的首要身份，如果有人是的话，基督徒是我们的首要身份，就是我们是属乎神，我们是为了神，我们是要荣耀神。不要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成为你的价值观，而是要让圣经的价值观成为你的价值观。所以第一，罪是效法这个世界的国，罪是效法这个世界并且被这个世界影响。第二，罪惹动神的愤怒。首领们来到以斯拉面前的时候，他们称娶外邦女子为妻是行可憎的事，是神所憎恶的。在利未记十八章，神警告以色列人说，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神恨恶罪恶，如果以色列人犯罪远离神，神，以色列人同样要被神从所得之地赶出去。罪让神愤怒，因为我们这位神是一位忌邪的神，他不容许他的百姓不随从他，反倒去随从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惹动神的愤怒。当你犯罪的时候，你的行为是神所憎恶的。我们可能会常常说神恨恶罪，但是爱罪人。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在诗篇当中，神也有相，圣经也有相当多的经文谴责罪人和恶人。罪和罪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事情。当然神爱罪人，但另一方面神也恨恶罪人。这就像我们，如果我们有一个讨厌的孩子，我们爱他的同时也恨恶他。所以你的犯罪是神所憎恶的，你想过这一点吗？如果当你犯罪的时候想到你的犯罪是神所憎恶的，可能会帮助你可以远离罪行。如果你还不相信福音，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以弗所书说，不相信福音的人同样是可怒之子，落在神的愤怒当中。神愤怒的最高点就是在我们死后面临上帝审判的时候，罪人要下地狱受永远的刑罚。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爱你们故意吓唬你们，而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罪人将来会要面临上帝的愤怒。可能我们今天遇见一个愤怒的人，我们心里会有惧怕，我们面对一个愤怒的警察会吓得拔腿就走。但是如果我们面对一个愤怒的神，那是比这个世界的愤怒更加可怕的事情。第三，罪威胁神的计划。首领们说，通婚这个罪行在第九章第二节，结果是什么，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使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圣洁的种类是中文的翻译，原文的意思是圣洁的种子。如果你有英文的圣经，英文也不是原文，我只说有时候英文的译本会更清楚一点。圣洁的种子，这是一个严重的提醒，就是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信仰的渔民，他们是圣洁的种子，他们是经历神的审判之后余下的百姓。如果任由他们继续效法这个世界，那么这些圣洁的种子会被世界所掳去。神的计划，而神原本的心意是透过圣洁的种子能够祝福，不但是有以色列，而且能够祝福 按照亚达薛西王对以斯拉的谕旨，是能够让整个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地区都能够对真神有认识和敬拜。所以基督徒的犯罪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罪就像教一样，它会影响圣约群体，而一个圣约的群体，也就是神的教会，是圣洁的种子。因为神要我们向这个世界去见证神，当圣洁的种子与这个世界混杂的时候，神的计划就受到了影响。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呼吁哥林多教会，对犯罪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一定要采取纪律的行动，不然的话他会影响教会，导致其他的信徒会效法他，其他的人会认为说基督徒可以这样做，这会严重的影响福音的纯正性，因为这会让周边的居民认为说基督徒和罗马和希腊其他那些淫乱的宗教一样。教会的纪律和管教虽然看起来没有爱心，但其实是出于对神的爱。我们爱神的圣洁，我们爱教会，我们也爱这个犯罪的人，所以教会要规劝他，管教他，甚至带着忧伤来除名他。第四，罪是对神的不信。今天的基督徒对于第九章的经文产生的议题可能会觉得尴尬，可能如果你送了一个不信主的朋友一个经文，一本圣经，你可能希望他不要读到不要一开始就翻到以斯拉记第九章或者是尼希米记第十章。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觉得尴尬，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圣洁已经失去了认识，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别人来质疑神的圣洁。第四节指出罪的本质是对神的不信，可和本中文翻译为所犯的罪都因这被掳归回的之人所犯的罪，英文译本翻译为不信时，就是被掳归回的人的不信时。新译本也是一个中文的译本，新译本的圣经称之为不忠的事，就是所犯的罪，新译本把它翻译为不忠的事。不信时就是对神的不忠，他们拒绝认真的对待神，他们在可以顺服的事情上面，或者在顺服对自己有好处的时候他们就顺服，比如说建造圣殿是一件他们可以顺服的事情，因为他们摆上劳力，他们也因为建造圣殿他们得到饮食的供应，出工的才能够有饭吃。但是呢，在婚姻这件事上，他们看见顺服给自己带来难处，他们就按照世界的风俗采取世界的价值观。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对神的诫命是挑选的执行的，当他觉得可以顺服的时候他就顺服，当他觉得不可以顺服或者顺服有难处有挑战的时候他就不顺服，那么他就是本质上仍然是不信靠神。因为当他顺服的时候他其实是在信靠自己，而当他不顺服的时候更加显明他之前的顺服也只是在顺服自己。如果我们只在自己方便的时候信靠神，一有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按照世界的样式去行，那么我们还是没有信靠神，我们仍然不信。有的时候我们遭遇挑战，在信靠神这件事上遭遇难处，这正是神试炼我们信心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个很好说话的老板，希望你周日加班，我们告诉他说主日的时候我要去聚会，因为我们知道他好说话，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的身上，而是建立在我对他的认识上，就是我知道这个老板好说话。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老板不好说话，他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你知道你跟他说了他仍然会叫你主日来加班，这个时候你就不敢跟他说，这就表明你不信靠神，更加证明你即便有好说话的老板你敢跟他说也不是因为你信靠神，而是因为你信靠你对这个老板的认识，就是你知道他好说话。所以我们不应该按照自己的能力去顺服神，也不是因为看见顺服可能会带来好的效果而顺服神，我们顺服神是因为他是神，他配得我们的敬拜，他配得我们的顺服，不是因为我们顺服会有好的后果。那为什么这些首领会来到以斯拉的面前认罪呢？很可能是他们过去在以斯拉没有来之前这件事情早就发生了，甚至我们在后面看到孩子都生出来了，所以他们这些信和不信的通婚，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通婚应该已经有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了。但是他们过去虽然觉得不太好，或许是因为法不责众，大家都在犯罪，所以你看到罪的可怕，就是当罪发酵的时候，教会可能到一个地步，就教会没有办法处理罪，因为法不责众， 所以我也见到一些教会，当他们要投票处理要开除一个明显犯罪人的时候，大家居然都投反对票，是因为法不责众。很多人觉得我也会犯这样的问题，虽然他现在没有犯罪，但他觉得说我很同情他，因为将来我也会犯这样的罪，这个时候会众就会投反对票。所以这些人他们之前没有处理，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法不责众，或许是没有意识到罪的严重性。他虽然知道这不好，但是他不觉得这是件严重的问题。但是到第四节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他们现在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为以色列的神的言语而战惊。因为以斯拉是一个传讲教导并且为神的话语做榜样的人，所以当以斯拉来到之后，他们看见一位教导神话语的人，他们看见神的话语被明确的教导，他们就开始意识到罪和罪的可怕，他们就来到以斯拉的面前寻找罪的出路。这就是神的话语所带来的果效，叫人认罪。我也盼望我们的讲台、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会众弟兄姐妹之间日常的对话，我们都在传递、都在教导、都在传讲神的话。而神的话所带来的一个首要的果效，就是叫人能够知罪和悔改。神的话不是叫我们感觉良好，也不是让我们感觉被接纳。世俗心理学告诉我们，让人感觉良好、被鼓励、被接纳是正能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从神的话语带出认罪和悔改的心，这才是要圣经给我们的正能量。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告诉我们什么是罪。罪是效法这个世界，罪惹动神的愤怒，罪是不信神，罪也威胁到神对我们的心意和计划。那么第二，认识神，我们怎样从这段经文里面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以斯拉没有犯罪，以斯拉本人刚刚到初来乍到，但是作为百姓的首领，他仍然和百姓共同承担，来为百姓而献上认罪。就像摩西在百姓犯罪的时候，摩西也来到神的面前，来为犯罪的人献上祷告。第六节到第十五节都是以斯拉的祷告，很有可能这是一篇事先构思写下来的祷告。当以斯拉写回忆录的时候，他把这篇祷告同样收录在其中。圣经当中有很多祷告，尤其是诗篇当中的祷告，都是写下来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构思写下来的祷告，丝毫不影响这个祷告是发自内心的祷告。相反，未经构思的祷告往往可能词不达意，或者带出错误的对神的认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事先写下来的祷告不太属灵，随机的，不能叫随机的，那个即兴的祷告才是属灵的，才是圣灵带领的。其实构思和写下祷告这个过程，就好像构思讲章和写下讲章的过程一样，本身也是圣灵的工作，也有圣灵的同在，并不是只在一个人上台开口祷告的时候才有圣灵的工作。以斯拉的祷告是一个献晚祭的时候的公共祷告，就像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有三位牧祷、感恩的祷告和赞美的祷告一样，它是一个公共的祷告，所以它不是一个临时起意的祷告。他的祷告包括两个部分，对神的认识和他对自己处境的认识。首先，他认识到神是自己的审判者，他说我的神，我不敢向我的神仰面。他会这样暴愧蒙羞，是因为他知道他所敬拜的神恨恶罪恶，不容忍罪恶。而更重要的是，神是他最重要的将来会要面临的审判者，他所带领的百姓不会在将来审判他，但是这位神在将来会审判他。福音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我们是被谁而造，我们又是对谁负责。我们不是被父母而造，对父母负责，虽然神借着我们的父母生养我们，但是我们首要的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造，也是要对神负责。世界的回答是，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我只需要活出自己，我只需要活出真我，实现我的价值和梦想。所以彻底的无神论者，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彻底的不相信神的人，他说我就是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任何一个超自然的东西存在，那么他应该信奉的是彻底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法则。因为他只要实现他自己，他不需要关心别人，他也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他要做的就是做他想做的事情，在最大程度的保全自己的情况下达成自己的利益。保罗在罗马书的一开始 就坚持人类不是自主的，人不是对自己负责的，我们没有创造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能依靠自己，也不能审判自己，是神创造了世界和其中的一切，神也创造了我们。因为神创造我们，所以神有权柄要求我们敬拜他。保罗在21节说，虽然他们，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保罗这样控诉人，说人不荣耀神，也不感谢神，因此犯了罪。作为神所创造和拥有的人，我们有义务献给神他所配得的尊贵和荣耀，在我们的生活言行和思想当中认识和承认他对我们的权柄。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被神所拥有，我们也依赖神，所以我们将来伏在神的审判之下。这是保罗在解释福音的时候所要竭力阐释的第一点。以斯拉也同意这一点，他说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选民也是罪人，神的子民不能免了审判。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审判要从神的家中起手，神先要审判他的选民，然后神才审判这个世界。其次，以斯拉认识到今天的自由和安稳是神的恩典。在第8节，他认识到现在的自由、回归和得以存活，都是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给我们。这不是波斯君王的施舍，而是神的恩典。但是神的恩典是有目的的，神恩典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复兴，在第9节所说的。在彼得后书3章9节，彼得也同样告诉我们，今天世代的人，神的审判没有来临，神没有今天把我们所有人不信的人都送入地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那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福音，你听到我前面所说的，犯罪就是惹动上帝的愤怒，并且面临上帝的审判。但是神没有照着他所说的审判世界，没有从天降临，并不是因为神不存在，不是因为这个世界还不错，也不是因为他有所不能。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因为神宽容忍耐。弟兄姊妹们，神宽容忍耐是为要叫我们复兴，成为神圣洁的样式，好像这个世界彰显神的荣耀，让更多的人悔改。这是保罗为什么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里面都要教会能够爱惜光阴。如果我们不爱惜光阴，我们就是在浪费神的恩典。如果你没有爱惜光阴来研读神的话语，如果你没有爱惜光阴来认罪，如果你没有爱惜光阴在教会当中彰显神自己，向着别的弟兄姐妹献上你摆上你的爱、你的劝告、你的劝勉和鼓励，那么你也是在浪费神的恩典。有时候我们误解神的公正，是因为我们过分的假定了他的怜悯。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些的弟兄姐妹是和不幸的人结婚，然后他的丈夫或者他的妻子后来变成了基督徒，我们会以为说神对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我们过分的假定了他的怜悯。不错，神对一些的家庭可能有这样的怜悯，但是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保证。圣经没有保证说你和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他会变成基督徒，圣经只是要我们，如果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圣经说你仍然应该，如果你是丈夫，你仍然要爱你的不幸的妻子，如果你是妻子，你仍然要顺服你不幸的丈夫，这样他在你身上看见圣洁的品行，或许他会成为一个信徒。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过分的假设了神的怜悯，而做出了一个错误的事情。在《神的圣洁》这本书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比喻，作者史普罗也是认识圣经这本书的作者，他说，我在教大学生的时候，我充分的理解我们会把恩典视为理所当然的倾向。我的任务是在一个基督教大学给250个学生教旧约的课程。上课第一天，我告诉大家我的作业，这个课程要求3篇小论文。我跟学生解释说，第一篇论文要在9月的最后一天之前交到我的桌上，不可以延期。如果做短这个第一篇论文没有交上来，学生将在作业上拿到一个不及格，这份作业上拿到一个不及格。在9月的最后一天，25个学生恐惧战惊地站在我的面前，充满了悔恨。 我答应了他们对于宽恕的请求。他说好吧，我这次放过你们，但是记住下一篇论文的截止日期是十月的最后一天。然后十月的最后一天到了，50个学生空手而来。我再一次发了慈悲之心，好吧，但是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下一篇你们短文再迟交了，你们就会不及格了。你猜11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学生的反应是十足的愤怒，他们大声的反对，吼叫着说那样不公平。我看了看在吼叫的一个学生，说莱弗里，你觉得不公平是吗？是的，他咆哮着回应。我明白了，你想要公平是吧？我好像记得上次你的作业也是迟交的。如果你要坚持公平，你就可以得着公平。我不但这次要给你不及格，而且我把上一次你的作业也改成不及格，这是你所应得的。学生们被惊呆了，他们哑口无言，无法再争辩。正如这些学生，当我们得到一个恩典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配得更多的恩典。就像我在上一次讲道里面所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祈求神怜悯我们，因为神怜悯了我们一次，我们觉得神会怜悯我们第二次，我们觉得神可以将就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不想再改了。但是恩典的含义就是我们不该得到的东西。一些人神以公正相待，一些人神以怜悯相待，但神不会以不公正对待任何人。神不会以不公正对待任何人。我们今天的年日是神的恩典，是照着我们的罪性所不配得的。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我要求你，邀请你，就像彼得所说的，尽快信靠福音。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看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有没有加入成员，如果你看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你应该像保罗所说的，爱惜光阴，殷勤做工，因为这是神施恩的目的，为的是要叫他圣洁的种类能够复兴。第二部分的祷告是在第10节到第15节，以斯拉让我们认识人，是以斯拉对人的认识。首先，百姓的犯罪不是在愚昧无知的情况下犯了罪，而是对神已经赐下的话语的不谨守和不遵从。所以以斯拉说，我们已经离弃了你的命令。他引用摩西的律法，也就是利未记和生命记的经文，来凸显自己所行的是违背神命令的事情。以斯拉清楚，其实神没有按照百姓的罪来惩罚他们。从历史上来看，百姓过犯不断，所以神的恩典不应当成为我们不遵守神命令的借口。在13节，我们可以看见以斯拉的担忧。神过去大有恩典，但是以色列人却以恩典为当得的，再度的违反了神的命令，明知故犯。以斯拉担心这会导致神的审判，会带来一个更大的灾难。所以以斯拉赞美神的恩典，但是没有滥用神的恩典。在出埃及记32章，神也给摩西一个选择，神说我要全部毁灭犯罪的以色列人，兴起一个新的族群来。神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神没有，因为摩西的代祷，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以斯拉在6节到9节对神恩典的赞美，并没有消除或者抵消对神应有的敬畏。事实上，只有对神有敬畏的心，我们才能够对神的恩典心存感激。很多时候我们把恩典当作应得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敬畏神，我们没有注意到什么是我们配得的。诗人说，在你有恩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如果人对神没有敬畏，那么一定也不会对神所给的恩典感到感恩，信仰就会流于肤浅。同样，我们的罪性使我们不敬畏神，进而滥用恩典。例如，当我们看见神用恩典让一些和非基督徒结婚的人最后配偶信了主，这是对罪人的恩典。但是另一些罪人却会因此而滥用恩典和非基督徒结婚，并且希望神同样对他们有恩典，能够带领他们的配偶信主。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请你读一读以斯拉在13节到14节的祷告。在13节和14节，以斯拉说，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若这样行，你不岂不向我们发怒， 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人剩下逃脱吗？神的恩典不应该成为我们不遵守神话语的借口，相反，神的恩典应当让人认识到自己的不配。就像以斯拉在最后所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为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祷告的第二部分，以斯拉正确地认识到人的本相，人因为罪性的污染，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向神要求什么，神也没有义务满足我们对婚姻、对工作、对金钱的欲望，因为神是公义的，人是有罪的。所以神有权利审判，神也有权利分他的恩典来拣选一群属乎神的人。即便神的公义导致一个人必须受审判，神仍然是配得赞美的。如果人不先理解自己是一个遭致神愤怒的罪人，不明白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审判要承受永远的刑罚，他就不理解福音，他会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把自己的犯罪当作是软弱，或者是人人都这样，在这个国家里面大家都这样，他就会把神的怜悯当作是神的义务，以为神有义务怜悯他。所以这样的人眼中的神是一个欠他情的神，是一个随时要满足他需要的神，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这就是一个偶像，而不是一个公义圣洁拥有审判权柄的造物之主。所以弟兄姐妹，当然以斯拉记第九章讲到婚姻的问题，但是它不完全是讲婚姻的问题，它讲的是罪的问题。什么是罪？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罪就是没有彰显神造我们给我们应有的上帝的形象。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和神今天设立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都存着同样的心意，就是向世界彰显神的荣耀。但是罪非常的阴险和狡猾，罪引诱我们去效法这个世界而不是效法基督。罪不单影响我们当中的个人，罪也影响整个群体，而只有坚持聆听和遵行神的话语，我们才有可能从罪当中回转，就像这些首领来到以斯拉的面前一样，从而回到神所设立的蒙恩之道当中。罪的本质、神的本质和人的本质，是以斯拉记第九章想让我们看见，这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走。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走，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干犯了神的圣洁，也惹动了神的愤怒。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紧紧抓住神的恩典，唯有神的恩典能够让我们免于地狱的火。这不单是针对以斯拉的时代，也是针对我们今日的时代。但是抓住神的恩典不是让神将就我们的软弱，而是抓住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求神帮助我们胜过罪。而且当我们对付过去的罪的时候，如果我们过去犯的罪今天会有后果，我们需要为这个罪来付上后果。我们不能够用罪的方式去胜过罪，就像在以色列人想要进入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是犯罪，就是他们觉得那个地的人又高又大，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就犯罪想要退缩，对不对？那这是第一个罪。然后当神已经定义要审判他们的时候，他们犯了第二个罪，他们后悔了，他们说那我们不如去打吧。然后就这是以犯罪来对付犯罪，结果是更加可怕的。最后在第十章，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去预习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为罪付了代价，就是信与不信的婚姻结合被要求分开，这是令人痛心的一幕，甚至是今天的眼光看来是不人道的。然而若不是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官长和百姓对神的话语置若罔闻，他们就不会酿成今天的苦果。既然罪是这么的可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感谢那些规劝、校正和给我们建议的弟兄姐妹，尽管他们可能看得不那么准确，但是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爱你的目的。在这个世界上若不是出于爱， 谁会愿意冒犯人、得罪人、使人不快呢？因为今天是一个大家都追求彼此愉快的社会。我们需要为身边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而感恩，为教会有这样的人而感恩。我们有他们，也是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知道罪惹动你的愤怒，罪是违背你的律法，罪是不按着你的形象而行。主，我们也感谢你，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为这罪的赎价，使我们免于将来的审判，而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信靠这福音，也不把福音当作我们配得的，不把你的恩典和怜悯当作我们配得的，要你来将就我们，而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配得的是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应当做的是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跟随基督的脚踪。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